关照太重要了。所以说这段时间，我们的师兄们都在谈关照。今天呢，是请的是刘师兄来跟我们讲，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问，就可以相互探讨。啊，刘师兄，我把麦交给你了。
好好好好好，就是，大体上是说和关照有关的，就是从老人的这些文章里面摘出来一部分和关照有关的，但是呢，也不一定就完全和关照对应，还是看个人的那个，打坐程度。有些时候说这些的时候，还是和打坐有关。如果不打坐，这些不一定和关照能扯得上关系。但是呢，起码就是可以学习老人的文集，这样也可以。我开始贴那个，老人的，这是从楞严要解里面摘出来的相关的，就是师兄们摘出来，把这些称之为和关照有联系的一部分内容摘抄出来的。上次说到这了，悟道就在当下，能够彻底放下，一尘不粘，丝毫不染，这就是了。就是前面这句话，悟道就在当下，这个话可以不用看，就不用操心什么悟道不悟道的事儿。你看后面的说的什么呀？后面说的是彻底放下。放下的时候，不光是把这些所谓的妄想呀、烦恼、执着呀这些放下，把悟道也放下，把这个悟道也放下，什么当下不当下，把这些通通都放下，一尘不粘。这个尘呀，这个尘有好多，就是大多数时候指的这种妄想呀或者执着呀这些。但是呢，不仅仅是这些，不仅仅是这些，就是你带有一心。想追求个悟道，追求个开悟见性，追求一个佛之佛见，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尘，都可以称之为尘，就是尘埃。这些尘埃呢，就障碍了你，遮蔽了你，或者说是你被这些东西牵挂住了，被这些锁住了，勾连住了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挂碍，这是所谓的挂碍，纤毫不染，这就是了，就是只管彻底放下去。这块彻底放下去，带有什么通通都放下。你有什么呀？你现在有什么呀？座上的东西下座，立马通通都把那个座上的警戒呀、什么乱七八糟都放下。坐下的那些东西已经发生过了，上座的时候通通都一概不想起。想那些东西嘛，挂碍什么？今天的工作怎么样了呀？或者今天的事情怎么了呀？那些通通都是挂碍，通通都是尘劳，通通都是尘劳。应该把这些通通都放下。只管那个坐上的时候，只管持咒，只关心咒语，只关心咒语。坐下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只关心什么呀？只关心一切不理睬，只关心这个。啥时候又理睬了？啥时候又拿起来放下它？放不下就配断停，或者就是持一个咒语，把这个觉察到这个妄想的时候，能放下的这个东西，能放下的这个功夫叫做关照。叫做关照。刚开始打坐的时候未必有这个力量，随着打坐的定力增加，才慢慢能够发觉、察觉这些妄念，察觉这些执着，察觉这些执着。刚开始不一定能做到，不一定能做到。这是这个，就前面说悟道就在当下，其实这个放下啊，这就已经是已经就这么，如果方便这么说的话，这就已经是悟道，这再没有什么可悟的，再没有什么多余可悟的，并不是让你成个圣或者成个什么明心见性的样子，并不是没有一个样子，没有一个样子，就是但凡你有一丝一毫的挂碍，通通都扔下，通通都放下，通通都放下的时候，这时候放无可放，就是悟道，就是悟道，没有一个可悟的东西，也没有个所谓的道不道，把这个起个假名，真正认识到这儿，起个假名叫做悟道。几个假名叫做悟道，就是毫无四法可得，无有一法可得，一点点法都没有可得。不管是说心说性也好，就是说我们的妙明真心也好，或者说我们的圆觉性都好，说这些都是尘埃，都是尘埃，把这些统统放下。放下是说呀，放下并不是说是你离开了这个妙明真心或者是什么，而是不粘着、不执着在这上面，丝毫不曾离开过。你怎么离呀、你怎么离开妙明真心啊？离都离不了。离都离不了，何必驻着在这上面？既然离不了，何必驻着在这上面？你但凡驻着在这上面，已经就是离开过了。为什么说是离开过了？就是被妄想尘劳所遮蔽了，遮蔽了就是离开，遮蔽了就是听不到呀。大家都听不到吗？还是原子？那就是河南的这个袁师兄呀，是你听不到，他们都能听到，他们都能听到。你要不出去重新静一下？那若是数息也不可以了，也就是关照。你数自己的呼吸干什么呀？你说的是坐上呀，还是坐下？坐上我们是只关注咒语的。你肯定说的不是心中心坐吧？因为打心中心坐的很少问数息的事呀。 仁惠师兄，你说的是心中心坐，还是心中心坐上，还是坐下？我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。不是说是关照自己的呼吸，关照自己的呼吸干什么呀？你呼吸要是断了，你还上哪关照去啊？坐上根本相干了。我们说的是心中心坐，我们说的是心中心坐，就是六音一咒，六个咒语，六个手印一个咒语，然后每坐不小两小时，这样的一个打坐的方法。我们说心中心坐上的时候说的是这个，说的关照也是和心中心坐这个有关的一个关照，并不是说是其他法门所说的关照，所以不要扯红了。就是我们这地方说关照的时候，你和你不能用到其他法门上，不一定能用到其他法门上，是这样。所以你说属息这个就和我们说的这个不太相干，不相干，彻底不相干。所以我们说不是一物，这贴的每一句和每一句它是没有互相关联的，没有互相关联的，就是说是只是沾露出来一句，沾露出来一句而已，所以它没有上下的一个连接关系。所以我们说不是一物就一了百了，还是要做功夫。这就是说到呀，说到这个开悟见性呀，并不是一个终结，并不是在这就什么都不做了，什么都结束了，在这是终点，不是的，它只是一个起点，就是开悟见性才知道怎么去做功夫，怎么去离相，怎么在无相上做功夫，怎么在心理上做功夫，只是明白了个这个而已。所以后面还要做功夫。有些人就是说是在这个地方呀，老人在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，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提到了好多用功的一个两个误区吧。一个误区就是只认为有神通的时候才是开悟见性，如果没有神通那就不是开悟见性，这是修行的一个误区。另一个误区呢，就是说是一悟便了，一悟便了，就是只要悟到呀就一了一切了，所有的都没有了，后面的路都没有了，都根本不用做了，什么习气也不用除，妄想也不用净，通通就是这样的。这是两个误区，就是神通和悟道不悟道不相干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这就是开悟只是明白了什么呀，明白了无丝毫无依法可得，明白了实无依法可得的时候，还有无始以来的妄想习气在，虽然妄想习气也了不可得，但是它还是会影响到你。那么把这个除习气的过程呢，就叫做做功夫的过程。除习气的过程，所谓的除习气的过程，并不是只有一个习气可让你除，而是你就时时察觉。察觉是什么呀？察觉不要着相，着相就是习气，着相就是习气。所以后面所做的功夫就是察觉，就是察觉。悟后做的功夫就是察觉，一直在察觉，不要着相，就这个事儿，就是把这个称之为做功夫。在这地方说，并不是一悟就一了百了的。这就是破斥那种见解，还是要做功夫。就这地方做功夫呀，没有任何的形式可言，也不一定非要打坐或者非要持咒，也可以不用离开打坐持咒，都可以，通通都可以。就说是并不是说是有一个定式或者不定的样子，通通都没有，没有个样子，没有个形象，没有任何特定的相，所以叫做无心无修是真修，没有任何一个修行的形式，把这个没有任何修行形式的这个修行方法叫做无修是真修，无修是真修。因为你的妙明真性，我们的本来面目不是你修得的，所以它是无修。说真修呢，只是说是随缘除习而已，这就叫真修，这就是在心地上做功夫，而不是在那些事项上做功夫，就是说是要求个这个四禅八定啊，或者是要求个这个爆炸呀、或者要求个男人顶是暖的这种觉受呀什么的，通通都不相干，就是说不是在这上做功夫，而是在心地上。心地上是什么呀？就是心地上老着相，那个习气进不了，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试试察觉，察觉把这个习气进了，这就是一个上上升进的过程，不着相就是关照。那你就断吧，你这个思路，你就是说不着相就是关照，但是这是理论，这和我们的关照已经大相径庭了，你知道吧？关照是实际操作，你啥时候说这个话的时候断，什么着相不着相，呸，断停，没声音吗？有声音啊，他们都能听到。你清明师兄，你出去再重新静一下，就是张福宝，你就多断一下，张师兄多断一下。所以说这就是功夫，功夫就是锻炼一个不着这个相，就说的这个，离开了这个没有一个真功，没有其他的功夫，所谓的那些禅定啊，把那个叫做功夫，那不一定是功夫，就说那不一定是真功夫，只锻炼这个不着相的能力，这个叫真功夫， 这个叫真功夫，让自己的心真正空静下来，心能空静才能起大用。就是啊，真正悟到了之后，就说是悟到了是个什么呀，悟到了就是本来清净，一切都是了不可的，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是悟到这个，在这个的时候呢才能起这个大吉大用，才能起大吉大用。为什么呀？一切都是你的吉用，都是你的心中所显，既然都是你的心中所显，哪个不是吉用？一切都是你的吉用，阿是方尿都是吉用，并不是说离开了这个更有个大吉大用，都没有。越是有那个所谓的大吉大用啊，那就离大吉大用越远了。你心里面越有个大吉大用在，那离大吉大用越远了。就是禅师家的只是那么平常，只是那么平常，平常的就是穿衣吃饭都是大吉大用，就这个。所以他在这地方起吉用起得越彻，或者是越灵力，我们就认为越高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这个玄妙的心在呀。认为机运就是很神奇玄妙的，能查清楚别人的这种悟道因缘呀，或者看到别人的起心动念呀，或者是看到那个别人的这个立身多劫的这个修法因缘啊，这样把这个称之为机运。这和机运没有任何相干，这和机运没有任何相干，就是并不机运并不是那么高妙的东西，高妙的东西。哦，我说一个赵州禅师的机运吧。你看赵州禅师有个僧人来问。说是他要问，哎呀，他要问这个佛法是什么样子呀、啊、听说赵州这地方有佛法，然后赵州就是，哎呀，你这么远来了，你吃饭了没？吃饭了没？那个僧人就说，我吃过饭了。赵州就说，吃完饭了呀，吃完饭那就洗钵盂去吧。你看，吃完饭就去洗钵盂，这就是机用，离开了这个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机用。就这就是所谓的心空静，心空静的时候能起的就是这样的大用。我们日日都在用，时时都在用，只是不知道在什么样，就心往外驰，就是心往外跑，就是着相，着到外相上，着到外境上，这地方就掩盖了，遮蔽了自己的机用，遮蔽了自己的机用。这就是这个，就是这地方，就是心越空静，其的所谓的机运才越大。就是什么样的手段你都能使出来，你可以使这个极平常的手段，也可以起这个极高峻的手段，都可以。你比如说石头禅师，人家问那个不与外法为侣，这是什么人呀？就说是不与外法为侣，就说的我们那个孤名利利的妙明真性，就这么说，我们就这么说。然后石头禅师在这地方呀，一把那个庞居士的嘴都捂住了啊！那你说。你这个不与外法为侣的，我现在把你嘴捂住了，你说咋说呀？嘴都捂住了怎么说呀？这时候正是百不思百不知百不知百不解，这正是沽名利利，正是不与外法为侣，这是石头的机用，石头禅师的机用，就这么灵力。到麻祖道义禅到那个麻祖道义禅师那地方，麻祖禅师的机运又不相同，他不相同在于他的言语上不相同。人家接着问那个什么。不与外法为侣是什么人？就是庞居士接着去问不与外法为侣是什么人，然后麻祖禅师就不用这么高峻的机用，不用这么高峻的机用，但是他那个语言也是极高峻的。他说一口吸进西江水，再向你道，一口怎么能吸进西江水啊？根本吸进不了西江水，就是截断他，你这个佛法大义或者佛法究竟义思路，或者说截断你这个不与外法为侣的这种理路，这是一个理路呀。这是一个理论，在这地方接待他，这就是实际操作，这就是实际修行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贴身而已。所以说禅师家的话就是比较贴近你的实际，并不是说是放在书本里束之高阁，或者放一个名词上让你研究，而是说是你越贴近的东西它就是越好下手，它那个下手的地方越容易。这就是这一段这一句，我接着往下贴。所以悟后的真修就是要学会关照自己的心。悟后的真修就是悟后真修说的是什么呀？说的就是关照自己的心，不要让自己的心老着相，照顾好自己的念头。念头一起问他，哎，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这就是一个照顾好自己的念头，或者把这个叫做这个看念头起处呀，都可以。就是念头一起如猫捕鼠，你看到他了，哎，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这时候念头呀，是有是无都已经不关紧要了。你因为你已从这个念头上撤离开来了，脱离开来了，或者说是脱开来了，不理睬了，已经不被这个念头障碍住了，不被他牵着走了，这就已经是修行正路了。修行正路就是这样的行趣而已。倘若心着相了，跟着念头跑了，跟啥叫跟着念头跑了呀？就是又在这分别，哎，这个念头是好啊还是坏呀、啊？这个念头是从张三想到李四，从李四想到王麻子，这就是跟着念头跑了。你念头起来在那打嘀咕，哎，这个要不要截断啊？或者这个念头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它是 什么什么样呀，这就是已经是跟着念头跑了。所以说我们说的观照并不是看念头，而是说看念头起处。看念头起处就是不随念头跑，就是不随念头跑，他俩是一回事，不是两回事，不是两回事。有些人他念头看怪了，然后说个念头起处的时候，这时候啊，他能操作，他能把握，他一直都在看念头，他从来不知道念头是从哪来的。所以他们一看到念头的时候，立马想，哎，立马就提起来，从哪来的呀，从哪来的呀。这时候已经从这个念头上脱开来了，已经不存着这个念相了，不存着这个念相了。但是呢，有些人就跟他说，不要理睬，不要理睬。那么他就是从这地方可以切入一个新的路子，就是一切事情来了都不去理睬，我只管抓住一个东西，抓住一个什么呀？抓住一个不理睬，抓住一个不理睬，到最后连这个不理睬也不理睬，有什么可理睬的呢？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理睬。所以说这就是修行的正路，这就是修行的正路，是从自己的心地上做功夫，不要从那些外相上做功夫，不要在这些念头上做功夫。马上领觉到着什么相呀？着什么相呀？就这么凛然一觉，凛然一觉。这就是观照，这就是观照，或者说观照也可以，说修行也可以，就这么领觉，领觉这是什么相呀？那是妄心，不许着相。你看那个楞严经上呀，楞严经上就说那个阿赖出家的因缘，阿赖出家的因缘就是着相，他看佛的三十二相特别好，然后他就跟着佛出家了，这就是他的那个他的出家因缘，出发心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佛问到这地方，就是你为什么出家？他说他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这样的相好。才去出家的。佛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些都是妄心，你这些都是妄心。那你既然说是你看我的这个三十二相那个出家的，那就问一下，你是什么开导的呀？就是江河所见，由谁胎爱啊？你是用什么来开导我这个三十二相的呀？有哪个地方起来的这样的胎爱的心啊？这就是所谓的禅宗的这个直，在这地方直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百丈禅师老用这样的手段，就是大众刚集中然后上堂的，然后大众说是百丈禅师就是驱散大众，说下堂去，拿竹杖把他们赶出去，赶出去之后马上要走出去了，大众百丈禅师就叫让他们回头，他们一回头就问这是什么，是什么？这就是所谓的直的一个手段。释迦佛在这地方也是问，既然你说这个着相，你见了我的这个三十二相，你从什么地方见到的呀？见到的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不正是见经吗？这不正是妙明真心吗？阿难不知道啊，阿难说这是我的心见到的，我们的心眼见到的。所以后面就有了就是所谓的七处真心，找那个妄心呀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所以说我们着什么相呀？着相的那个心都没有，着相的那个心都没有，那个心都没有还有什么相呀？没有什么相，也没有什么相可让你着。就是马上领觉，这地方就是马上领觉，着什么相呀？那是妄心，不许着相，不许着。这就知道这时候其实是用功的一个过程，或路途上就是这样的，路途上就是这样的，不许着相，不许着相。到最后呀，是根本没有个相可让你着呀，没有个相可让你，哪个是相？你在这个我那个五蕴六入十二处之十八界里面，你找一个哪个是相，哪个都不是相。为什么呀？都是我们的如来藏，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，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。自可虚妄，这些虚妄的是相吗？根本不是相，那是我们的真心所显，是显现的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，密相了不可得，根本没有个相。你戳磕着碰着，都是这个如来藏，都是这个妙明真心，或者都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。看那个楞严经里面说，若一人八真归远，十方世界悉皆效用。看是不是十方世界是不是相？若一人八真归远，就是归元真心啊，发现自己的真心了，那所有的相都消失了，所有的相消永了，是啥意思啊？就是处处都是真心，处处都是真心。到大会尊稿、到五祖法眼禅师的时候，五祖法眼禅师他在他的那个语录里面，他就说这个释迦佛这么说呀，我却不这么说，我怎么说呀？说若一人八真归元，十方世界磕着碰着，哎呀，若一人真正发真归元了，这时候才正儿八经碰到了十方世界。为什么呢？从前都不曾碰到过十方世界，把这个十方世界都叫做什么呀？都叫做相，都叫做色，都叫做山河大地日月星辰，都是心外之物。而今发真归了，发现它一切都是心中之物，它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，还哪有十方世界啊？没有十方世界，磕着碰着的都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。十字路口亲见阿爹，山河大地就是你亲爹，哪个不是你亲爹？所以说五祖法眼禅师这地方就说是，若一人法真归元，十方世界磕着碰着，磕着碰着的是什么呀？脚趾头碰出来的都是佛祖，都是佛祖。 所以说知道这个关照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路途，前面说的这些领觉呀、啊、或者不要着什么相，这些都是路途，都是路途，这都是假的，就是假借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到最后呀、啊、有什么可关照的呀，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呀，是到这地方，到这地方是所谓的手段吗？根本不是手段，不是你一个拿这个话来当一个手段的，这是一个知见，或者这是一个契入，你在这地方有所契入，有所改触，哇，果然是如此呀，从前所做的那些关照啊，所做的那些佩戴屏呀、啊、所做的那些凛然一觉朗然现前，真是多事，干这些事情干什么呀？干这些事情干什么呀？就是到这时候是这样，是这样，而不是说是这个到最后第三步还有一个可以操作的，第三步的这个操作呀、啊、没有你着手的地方，没有你着手的地方。所以说前面说的这个路程就是这样，路程就是与妄念做斗争，那就是与妄念，不是像一个旁观者看着自己的念头，并不是，你应该看着那个旁观者，你看那个旁观者是谁啊？为什么不叫做观心呀？在宗下，在禅宗里面有时候说话就是说观心，都说就是观心，他有时候用观心这样的词，但是呢，我们就用观照这样的词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祖师们文集里面都是这么说的，所以我们就这么用，就是观照，不是观心。观心有一个能观，有一个所观，是这样的。我们所说的观照，没有能观，也没有所观，这是无观，是真观，真观照，真观心。就是你观是何人呀、啊，心是何物呀、啊？人家那个禅师不是问了吗？说你在这地方干什么呀？人家禅师说，我在这地方观心呀、啊。他的师父就问，观是何人，心是何物呀、啊？你观的是谁呀、啊？你能观的这个是什么呀？你被观到的这个心又是什么呀？你说一下呀。然后那个禅师一听，哎，这个不对啊，那我证明我这以前的路子走错了。然后他起来就去礼拜，说是，请问你是不是五祖禅师？这就是五祖禅师，就是好像是四祖道信，接五祖弘忍的时候说的这个话吧？对对对，四祖道信禅师接五祖弘忍的时候就去山上去问五祖，就五祖在那说他自己在观心呀、啊，然后四祖就问，那你这个观是何人，心是何物呀？有一个人，有一个物，这正在能所里面呢，这有一个能观的，有一个所观的，这已经是两界，或者说正在二元对立里面呢，正在这个所谓的二元对立，所谓的二元对立就是两边，正在两边呢，有一个能，有一个所，两边形成了这个种种的轮回，种种的世界都是从这个两边里面起来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不叫观心，我们叫观照，我们叫观照，因为我们不是在念头上啊，接牛头懒人禅师，那就是牛头懒人禅师，我记错了，不客气。这里没有老师，我们是以齐老师为师的，我们都是师兄弟。哎呀，张福茂师兄啊，你就接待他，观照不是说是个什么，不是说是要个什么，通通都不是，就是让你接待你这个事啊要啊的思路，接待他。什么也要能所泯灭能所呀，这都是理论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能做到泯灭能所吗？说个是说个不是，那你就做到泯灭能所了吗？根本不可能，你还不如把这些通通去截断，你就是截不断，你就是愿意在这个思路里面打转，打转干什么呀？就是时间久了老在这个思路里面打转，耽误你前进，耽误你进步，因为被这些思路所捆绑住了，这些思路不能让你放开手脚了，你老在这些思路里面打转干什么？就是这些思路呀，是留给前面修行之前的人，他去玩的，他们去玩这些东西，说观照的是个什么什么呀，或者不是个什么什么呀，这个是给他们玩。真正的心气谢绝的时候，什么观照是这个是那个呀？我只管接待他，只管接待他，也不是这个，也不是那个，通通都不是。你就多断一下，多断一下，多截断一下，不要在这些思路里面打转了。你如果还是上心中心坐呀，你就在这个多去截断一下。你如果不是上心中心坐呀，那我们就可以说观照是不是这个泯灭能所，或者是说你既然不打心中心坐，说不观照那还有什么用呀？有可能也没用。哎呀，不是苦口婆心呀，再苦口婆，你看那个邵东方师兄啊，他们都那么苦口婆心，也没让你去修心中心。所以我们接着说这个，就是说是在这地方就是和妄念做斗争，就是和妄念做斗争。哎，我不知道他修没修，知道，但是听他们说没有六字明，还在六字明啊，不要六字明了，赶紧上行中心吧，赶紧上行，这么长时间了，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斗争，有一开始的觉， 起不绝，念起不绝。刚开始是念头起了，整天在那打妄想，跟着念头跑，都察觉不了。刚开始就是这样，打坐慢慢久了就会察觉到。到后来的念起能觉，虽然能觉，但是断不了。张风暴就是这样，虽然也能察觉，但是断不了，这就没啥用，这就没啥用。想什么好呀？要你想好，那就不用打坐了。如果真的想好，那就不用打坐了。肯定想不好，永远都想不好。你这一辈子想来也想不好，这个事情就是这样。你啥时候第一座开始上了？我今天就上第一座。那么这东西不用想，它自然就好了。第一座就是个开头，你把这个做下去，以后你必然会一直做下去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你根本不用想，这东西有什么可想的？你不用想，越想越不好，这一辈子都想不好的，这个事情是想不清楚的。啥时候你就是，哎呀，算了，想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我就拿两个小时出来玩，拿两个小时出来玩，看他能把我疼成什么样子，或者看他能把我难受成什么样子，看他能给我得个什么样的好处，能不能爆炸，能不能见光见佛，这些都可以。你就去这么想，拿着这个来上座，你去试吧。越是在那想啊准备啊，永远都上不了。多数都是这样说，新中心的，哎呀，我准备啥时候上新中心，或者说把什么什么东西弄好了再上新中心，这样的多数都上不了。倒是那些根本没想的，他都没想过这些事儿，都没想过这些事有什么好处啊，或者通通都没想过，我先上了再说，我先上了再说。这个时代啊就是这么五蕴之声呀、啊、说的五蕴之声里有一个就是行蕴之声，色受想行识的行。行就是什么呀？行就是势力趋势，这个大环境推着你前进，推着你这个在这个时间要一直忙忙碌碌，一直忙忙碌碌，就是这个环境就是这样的，逼着你这样，你必须要这样忙忙碌碌。在这个环境下，你想好去做一个事根本不可能，因为什么？旁边的环境推着你根本做不了，你想做的事情根本做不了，所以还不如索性就现在就今天晚上就上得了，哎。当然是用毅力，当然是用毅力，根本不是用想出来的，是想出来的。带不了，这个带什么呀？这个带什么呀？这个带什么？这个根本带不了。这不是说是带，不是说是不让你想，是说你现在赶紧上座，赶紧上座。那个想是没用的。所以说一开始是念起不觉，到后来的念起啊能觉，能够觉察到不一定能带得了，不一定能带得了。有觉而能转，转就是断，就是不随他，就是和他脱开来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不随着你去，我不随着你去。张风暴是张风暴，我刘旭峰是刘旭峰，我不随着你去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不随他转。有觉而不能转，到一觉即转。刚开始是不能转呀、啊，不能转就是随他去了。到后面，这个有了定力，或者是觉照之力渐强的时候，就是发觉了就能转掉，发觉了就能转，就不随他跑，就发现了，哎，怎么又来了呀？怎么又开始着相了呀？配语代停，这样就可以。这就是实际操作，这个操作手法就是这样的，就这么简单，再没有别的多余的东西。新中心的事情就最简单，就这两回事，一个是坐上持咒，一个是坐下观照。坐上再没有多余的事，就是老老实实的持一个咒语，一切都不管，天昏地暗也不管，妄想纷飞也不管，通通都不管，只是一个咒语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多余的。身体疼痛也不管，是那个有觉受或者是冷热暖滑，这些通通都不管。这些都不管，只是在一个咒语上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话，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。因为现在的人都是各种东西都抓的太多了，给你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你却自己抓不住，非要在这上生事。生事就是习气，就是毛病，就是习气，就是毛病。这就是众生的习气啊，众生的习气愿意没事找事，这就是无名。本来是名的，但是非是要找一个名，哎，觉名为究，本来是觉的，本来就是名，非要找一个名，哎，我这觉是不是个名啊？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啊？是不是开悟见性？是生也，无名就这么起来了，无名就这么起来了。所以说，坐上只是持咒，坐下呢也是这样，就是不要找事，不要找事。啥时候又找事了，配断停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念佛的方法也好，持咒的方法也好，或者是大喊一声的方法也好，你只要能接待它，那就是关照。那就是关照，就这很简单，就这两个方法行去啊，不到300-500多必然能打开本来见性，怎么会不会打开本来见性？肯定会打开本来见性，只不过是这个方法太简单了，就是简单的就这两个地方，就这两个地方，非要在两个地方上再生出108万10千种，再生出10种20种这种种种的这种问题来，这种问题就是和这些无关的问题。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这种往外持求的心，往外持求的心，按不下来，按不到那个最简单的地方。 就是大家的毛病就在这儿，就是大家的毛病问题就在这地方，就是不能老实，不能老实，老实二字不容易，念佛也一样，能老实念佛那怎么能，那根本不容易，这两个字不容易做到的。但是呢我们心中心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就是你只管去坚持吧，只管去坚持，好有一千座，坏有一千座，没有说你关照的不好就不让你打坐了，或者是影响到你下一座了，你只管去坚持，坚持了必然会有更好的景象，必然会有更好的，就是心境上必然会有变化，心境上必然会有变化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要不急不缓，就是到这地方一觉即能转，这是就是一个练心的过程，练心的过程就是把后面说成什么呀，说成身处转熟，身是什么呀，身是觉照能力深，觉照能力深，刚开始察觉不了，身处转熟就是刚开始熟悉的是什么呀，妄想执着很熟悉，就经常打妄想生事找事，找事怪了，奇怪了找事，奇怪了找事呢，这就是熟，但是呢察觉到这个找事的这个正是妄想，正是无明，正是习气的这个地方，察觉力比较浅，所以就比较生疏，刚开始就是身处转熟，把这个身处呀，把这个身的这个妄想呀，把这个身的这个觉照慢慢的锻炼起来了，经常可以觉到，不光能觉，而且一觉即能转，这就是把这个身的转熟了，然后把这个熟的转身，就是说是这个妄想执着呀，越来越不随他转了，就做起来越来越轻松，这就是一个练心的过程。老人后面把这个练心的过程比喻成是什么？比喻成一个炼钢的一样，就炼钢的一样。炼钢的时候就是要在火里面烧呀，烧完了要拿出来，在水里面冰完了再要打，打完了接着烧，这就是一个锻炼的锻炼嘛，就是这个说的就这个过程。先用矿石炼出铁水，这好比是剑性，就是要从矿石里面炼出铁水，从金矿里面要炼出金子嘛。你要发现这个金矿里面是含有金子的，原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都是金子，就说的这个。但是呢刚出炉的铁水，刚开悟，刚明见性，刚明的本来，刚识的根本，这时候只是身体而已，还起不了用。就是虽然明白了，哎呀明白了，这一切了不可得，明白了这说心都了不可得，说金矿说金子说佛说众生，通通都是戏弄，明白了这个，哎呀虽然只是明白了，但是呢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还在呀，就说是经常用的那个比喻，就是你臭风通子虽然一下把里面的粪倒干净了，就是一下明白里面本来是空寂的，明白了这个，但是呢无始以来熏染的力量还在，这个熏染的力量其实就是个惯性或者势力，就是大家了经常愿意这么盖，习惯了，着相习惯了，或者说是身世导事没事导事习惯了，把这个习惯称之为习气。里面还有许多杂质，还需要经过千锤百炼才可以把白铁炼成金刚，这好比物后的宝刃，白铁炼成优质钢就可以收藏起来，就是这个来比喻一个修行的过程吧，比喻一个修行的过程。刚开始悟道，明心见性之后还要保刃的，就到后面就说是也没有什么所保刃的，也没有什么所用功的，无功用之行。到最后啊，就说是通体只是一块钢，你就是一块钢，你就是这个随时随地可以用的，就是放在驴胎马腹也可以用，放在菩萨法界也可以用，放在佛法界都可以用。十法界都是你所显现出来的，都可以被幻化成任何的形式，就相当于是金这个金子一样，金子它可以做成铁器，哎，什么做成铁器？做成金耳环，可以做成金首饰，可以做成金发簪，可以做成金戒指，都可以。就是说这时候就是随时随地的用，就是因以何身而得度，即现何身，就是因缘所显，显个什么就是什么，显个什么就是什么，这就是用嘛。比喻功夫成熟了，就可以随缘自在，随时启用了。这说的就是一个用功的过程。其实啊，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这么死的，就说是这个到后面不一定是这样。你应该把这个过程一脚踢开，到这地方你应该把这个过程一脚踢开。什么要明心见性啊？明心见性还要保证啊，或者保证后面才要起这个机用呀、啊，起这个随时随地。你把这个通通踢开，踢开的时候啊，把这些东西踢开的时候，你上路最快，因为踢开本来就是已经在用中了，还要再怎么去用啊，还要再怎么去保证啊，还要再怎么去开悟见性啊，这些通通都踢开，就是这样踢的丝毫不剩，剩的东西越来越少，这就是功夫越来越成熟。那还是 那还是有能所吗？有个我，还有个妄念，结带他，不管是有你还是有妄念，你就结带他就行了。你非要在这个理论上思索，那你就思索着吧。就是你说结带，你说让你结带，你结不带，结不带就没办法，结不带就没用。结不带我们给你说什么，说他是有个我呀，还是有个妄念，那么我们这么说都没用，通通都没用。既然没用的话，说他干什么呀？不是结不带再结，你就没结过张福茂，你从来没结过，你啥时候结过你的这些妄念呗？你就没结过，你没结过你这些思路，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你真正想要问的，你没有这些问题，你就非要找出来这一些理论来说修行这个事儿，修行根本不是在理论里面，没有道理可讲的，你没结过，谁说让你结的？不是说是结不带了再结，而是直接去结带他。我们修行就是要打破妄想，哎，我们修行就是要打破妄想，把一切扫干净，不要执着在心上盘旋不去，就是好的坏的这些有用的没用的，不要挂碍于心。哎，说个不要挂碍于心啊，这种没力量，还不如多打打坐，多打打坐吧。这就是这，接着往下听。如果我们转迷成觉。既没看见我们众生的世界少了一点，也没见佛的世界多了一点，不见有众生成佛，因为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是成无所成，无虚无得无证。假如我们执着于所成就，那就是法障，被法见障。这说的是我们修行就只是觉悟两个字而已，就是觉悟，就是觉察觉悟，就是觉察觉悟。你这个觉悟就是转迷成觉，你发现着相了，这是着相是迷，发现着相不去着相，这就是觉，这就是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这一迷一觉之间呀、啊，众生也没有少一点东西，佛也没有多一点东西。再凡不，这不管是众生还是佛，都是你自己，都是你自己，没有多余的别的东西。就是再迷也是你自己，再觉也是你自己，只是一个你。大慧尊稿才是给那个王延章呀，那个王章写信的，王延章去了，就大慧尊稿就说，只是一个王延章，再没有别的王延章，再没有别的王延章。六道轮回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偷出的头发也是你王延章，或者说是那个开悟见性，真诚圣果也是你王延章，再没有别的，再没有别的东西，再没有别的东西，就是不见众生有成佛，因为众生本来是佛，佛不成佛，佛不做佛。达摩血脉论就是这么说的，佛无因果，佛无持派，佛不成佛，佛不作佛，因为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是成无所成，修成了个什么呀？成无所成，修正到的个什么呀？正无所正，无所正就是真正，啥时候正到？真的是无所正呀，这是真的明白了呀，真的明白什么呀？不是明白那个境界，在那个境界下是真的明白了，明白了根本没有一个可证的，那个境界下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没有，知识明明利利，但是不断灭。这个地方啊，不要在这个地方，不要在警戒上着眼，而是这时候应该明白，果真是一无所有，果真是一无所有，把这个称之为见性，而不是说是那个警戒叫见性，就说化空或者见性或者爆炸的时候是爆炸，把一切都粉碎无余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通通都没有了。这时候在这地方着眼，并不是啊爆炸了呀，在这地方着眼，不是在警戒上着眼，而是说这地方啊果真是真的没有的，一切都是像而已，都是像而已，一切就像都是没有的。所以说成无所成，正无所正，无修无得无正，无修无得无正。假如执着有所成，那就是法障，被法见障住了，被法见就是被这种见解或者被这个开悟成佛成道障住了，它障住了你成道，障住了你成道。所以楞伽经上说呀，楞伽经上说一切众生都是本自涅槃，就是无有佛涅槃，无有涅槃佛，并不是是众生涅槃了成了佛，或者是佛涅槃了，没有这样的，是一切众生，所有的众生本来都是佛，本自涅槃，本自究竟，都在究竟果位上住着呢，都在究竟果位上住着，并不是说是要修成一个佛国，不是那样的。把这个怎么样去掉？把这个怎么样去掉？你要做一个活死人干啥？你要做一个活死人干啥？圆通呀！你要做一个活死人干什么？就是什么是个活死人呀？干嘛要做一个活死？是这样，宗下有时候说大死才能大活，是这个话。你如果这个呀、啊、说的是偷心死尽、妄心死尽，这些凡圣情见死尽，把这些见解呀、心呀，通通都打掉。这个东西叫死，这个叫死。死得越干净，越能起用，越能活过来，越能活过来。活过来就是大吉大用，就是山河大地咸归于自己。 都归于自己，一切都是自己妙明心中之物，都是从自己心经中流淌出来的。就是干嘛要做一个活死人？宗下来说的话，他就说的是这个，说的就是大死之后放生大死。有一个公案，他就说是僧问头子呀，如何是佛法大义还是什么？那个头子禅师特别坏，他就要憋死你。他说是不喜月醒，投名即到，晚上不能走路啊，你不能修行啊，不能修行，还要成佛，还要正果，就这样。你看坏不坏？这个头子禅师坏不坏？他既不让你走路，还让你第二天要到，这怎么可能呀？就在这地方憋死你，这就是大死。在这地方活过来是什么？这个大死的时候并不断灭，淋漓历历，这就是大火。对，是赵州和头子吧？应该是赵州和头子吧？忘了，接着往下提。无能住的内心，无所住的外面，人所双亡。就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，不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是头子大同禅师。头子后面还有个头子一清禅师，头子一清禅师就比这个更远了，他是这个曹洞宗的僧人，是后面那个。赵州问头子，对，大死的人却活，怎么是这个？大死的人却活，就是死掉的人呀，大死就说是把这些妄想情念都通通死掉了，这时候却活了，突然活了，怎么是怎么样？这个应该还不错吧？这个应该挺不错吧？就问的是这个。头子云：不许月行，投名即到。就是你不要再要来走路了，不要再要来走路，那你第二天还要到目的地，就说的是这个。这就是说刚才那个活死人的时候想到的一个。哎呀，未在，不在啊，不在目的地啊，不在目的地，张夫吗？不是你这个思路。我们之所以不舍妄想，是因为妄就是真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呀？刚才说的要除去妄想，要打破妄想。这时候说是不舍妄想。我们说打破妄想的时候，说的是不随他，不随那些妄想执着跑。这时候不随妄想执着跑的时候，妄想执着是有啊，是无啊，说有说无，这时候通通都是戏弄。你只管不随他，说有妄想也好，说无妄想也好，和你都不相干。所以这地方叫不舍妄想，没有把这些妄想要断灭掉，没有让这个山河大地不再起现，不是这样的，没有做这样的功夫，就是压念不起，没有让自己念头不再起来，不是做这样的功夫，没有做这样压念不起的功夫。如果这样，那就是死水一潭。所以我们说是不舍妄想，为什么要舍得这个妄想呢？就是山河大地日月身心星辰都是妙明真心，你能舍得掉吗？舍也舍不掉，但是你要求，求也求不到，因为妄就是真，妄是我们真心所显的，妄真心所显的，这是一个方便话，方便说就是这么的说，说妄就是真心所显的，说这啥时候你真的明白，果子从来都是那个把真心当作妄想了，现在原来发现妄想就是真心，菩提那个烦恼就是菩提，这时候是真的体会到，真的认识到这。是真的认识到这儿，而不是说是用理论来说，是说妄想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的，这是说理论。真的契入到说，哎呀，果然是如此呀，都是真心呀，哪有一个是妄心呀？没有一个是妄心，声音时有时无，声音很流畅，那就是你的杜秀林的问题吧，杜师兄啊，那有可能是你的问题，你要不重新出去静一下。相就是性，并不是有个佛可成，因为真妄就是真，相就是性。说到这地方的就是这些话呀，说多了，太多了，就把这个划过去了。其实这地方不是说理论，这是说真实见地，真实见地就是这样的，这不是说理论。哦，这地方没有谁，这还有个谁间谁变呀？没有个谁间谁变。你如果有个谁间谁变，那都是妄知妄解，都是妄知妄解。就是只是个山河大地，更有个谁呀、啊？再还哪有个谁呀、啊？没有谁。观照时，不管妄念灭不灭，消不消。你这么说不是正在拐着呢吗？观照时就是截断这些妄念。那说什么妄念消失不消失，念灭不灭，那是后话了。就是说是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就已经是后话了。就是这种思路已经是拐的思路了，已经是拐的思路，并不是有佛可乘，也不是有东西可得。我们只要把执迷的心拿掉就是了，所谓的拿掉就是说是转，这一觉察说的就是这个。所以说修行是无修无的无证的，就是你这个迷心拿掉的时候，你并没有多个什么啊，你这个觉性啊没有多上一分， 多上一毫，也没有得到个什么，也没有得到个什么更多余的东西，也没有挣到个什么，也没有挣到一个更多余的东西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把你这个迷信转了一下，只是在这一转，在这一转。假如我们能够不再执着，知道这一切都是妄想，六根清净，在在处处都是快乐呀，都是快乐的。当下就升到极乐，不是等死了以后才升到西方极乐。这就说我们所说的往生，这是心中心里面所说的往生，这就是已经往生过了，就是已经往生过了，不被这些相所转，这就已经是往生，不被这些相所转，已经是往生过了，并不说是等到死了之后再去生一个的世界。但是当然我们不排斥呀，不排斥去极乐世界或者斗善那边，通通都不是，我们应该极力追求去这个极乐世界或者是斗善能源，所以我们要持这个慈氏咒或者是斗往生广咒。其实呀，老人这么说，老师给我们这些法呀，给这个都是为了我们安心呀，都是为了我们安心呀。因为好多人都修一千座了，然后就觉得这个到最后要去哪呀，要死了之后要归宿归到哪呀，都不知道这个话了，都开始问这个话了。修了一千多还要问这些事，问这些事那就没办法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给个那个慈氏咒和往生广咒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安你的心。你吃个慈氏咒和吃个往生广咒，你就安心了，并不是说你有个去处，是你在这地方心安了，在这地方心安了。所以说，并没有让你给你一个去处，而是给你的安心，你安心。你如果没有这个心不安啊，那老人也不会给你说这个法，也不会说这个广咒，不一定会说。不一定会说，就是因为心不安，心不安，那就给你一个安心的方法。就你吃个慈氏咒，你就可以心安了。每天吃49遍，那就好，这一切事情都可以解决了。既然有这么方便的法，那为什么不用？断续吗？这两个咒语是，是呀，就是从那里来的，就是从那里来的。这些咒语怎么来呀？就是说没人因为这个事纠结，那个这个咒语肯定不会出来。这个咒语肯定不会出来，或者就是这个东西不一定在这地方强调它，就是因为心不安，就是因为心不安。当然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可以，我这个理解并不一定就是对的，或者是那个，还是以老人说的为准。我们就应该吃这两个咒，这样这些事情通通都没有了，不管遇到顺的逆的境界，听到好的不好的事情，我们的心都不应该跟真正见性的人，即使在极为愧好卡吗有点断续，卡，那稍等一下，现在还卡吗？现在应该好多了吧。哦，这回不卡了，这回那我就继续往下说，这回不卡了，就是可能是网的问题了，可能是我这边的问题。不管遇到顺的逆的境界，听到好的不好的事情，我们的心都不应该跟着动。真正见性的人，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，他的内心依然是清净的，因为他不受这个生尘，不受一切受，所以不觉得嘈杂烦恼。但是初开始打坐用功的人，应该选择在安静的环境中修行，因为他的定力不够。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说是我们刚开始打心身心坐，能在条件能有好的环境，就去在好的环境下打坐，因为自己的定力不足，或者说是选坐垫呀、啊，或者是这些这些辅助的这些东西，就是尽量用的适合自己的心意一点，或者尽量在挨近的地方打坐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定力不足，容易被别人这种外境的这种环境所影响。随着打坐时间长了，应该就说是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，这些东西都不要紧。如果非迫不得已遇到不好的环境了，那也是一坐，并不会因为这个啊心里面觉得不舒服。如果说是遇到这个飞机上打坐或者车上打坐，这些都很正常。三四年之内是必然会有各种情况出来的。所以说到后来，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坐啊，也没觉得说什么吵闹，或者是也没觉得什么有一个特别好或者特别不好的效果，因为好不好的效果已经消磨掉了，把你这个要追求好追求不好的这个心啊已经消磨掉了。到这个时候就算是定力已经足了吧，就已经有些定力了，就不再为这些事情而纠结了，不再为坐垫的高低啊或者坐着舒服不舒服啊为这些事情而纠结了。不刚开始的时候听到别人说话和随语声解，心就跟着跑了。我们每个人都着怪了成像，平日里总是跟着境界跑，很难一下子就改过来。 所以我们要爱观世音菩萨教的耳根圆通法门，百万文字信慢慢把自己的习气转过来，就是说是不随这些跑，不随这些外境啊，或者这些念头，不随着这些跑，就叫反文，就叫反文。问自己哪来的呀？这就叫反文。我们在这个城市上应该这样做功夫，这样做出来的功夫才是真功夫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我们那个人的这一个特性，人的特性。像二十五章圆通法门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六根呀，都用了，都有相应的法门，但是呢，到最后就选择了这个耳根圆通法门。如果是从那个经上来说的话，就比如说是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这五根呀，它都有各自的特性或者是功德。你比如说耳朵吧，耳朵你就360度全方位都可以听到，不光能听到外面的，也能听到里面的，都可以听到。所以说耳根它的功德是比较圆满的，但是你的眼睛呢，最多能开到270度，后面的90度范围是基本上是开不到的。你回头转脑也是一样，后面有一部分区域开不到。所以说你的眼根是有一定的局限性，这是跟我们人的这种身体构造有相应的关系的。所以最后选择到耳根圆通法门上，就是耳根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呀，就跟我们人类这一类的这种生物最相应，最容易，或者说是它最能抓住我们的这种根本，就是所以最后选了这个耳根圆通法门。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方法，就是前面说的，不管遇到顺的理解啊，或者逆的境界啊，好的境界啊，就是说到不动心的时候呀，这地方就检验自己。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跟着这些顺的逆的跑掉了，而是被那个跑掉所挂碍住了，觉得哎，我又跟着这个，我怎么跟着这个跑了呀？这样不好，这个东西其实挺坏的。你开心过了就开心过了，失落过了就失落过了，丝毫不挂怀于心。你说这算是跟着跑了呀，还是没跟着跑呀？就根本不曾做过，也没有一个境界，也没有你跟着跑的这个人，通通都没有。这时候还哪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好的坏的，还有什么动啊，还有什么不动啊，通通都没有。就是到这地方呀，不是死机一台，不是一直死在那里，这也不能动，那也不能动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活泼泼的。就跟你上班一样，上班了哦，下班了就要回家了，上班的事情统统甩过去了，不再理睬了，就这样。这就是所说的不跟着动吧，又听不着了吗？没有吧，可以听着。那有可能是你手机的问题。有人打了个比方说，用功方法就像往罐子里放火药，今天放一点，明天放一点，放到一定的时候砰就爆炸了。这是一个比喻啊，有人打这个比方，老人就说这个比方蛮对的，挺有道理的。我们做功夫就是这样，念佛也好，拆开也好，修密也好，都是这样的道理。但是我们可不是今天放一点，明天放一点，我们是坐上要观照，坐上要持咒，坐下要观照，是一直都在放这个火药，所以它见效快。心中心就是这样，再加上这个密力，这个六应一咒的这个密力，诸佛的加持力，这样的话就说是事倍功倍。更快，接着往下贴。见闻逆流，这就是经文里面的话，《楞严经》经文里面的话有一句叫“见闻逆流，流不及地”吧，好像是。老人就在这解释，什么是见闻逆流呢？顺流就是跟着神音跑了，跟着这些见闻觉知跑了，这就是顺流。看到什么就是生喜爱心、欢喜心，或者是听到什么，听到这个优美优雅的，或者。睡觉就睡觉，你关什么罩呀？就是睡觉，你干嘛要扯关罩呀？哎，睡觉就分几步，怎么关照的事情你不要想，就分几步。你把被子拉好了，头放在枕头上，被子一盖，就这么睡觉去。睡觉的时候想什么关照的事？不想关照的事，你只管去安心睡觉。你安心睡觉，早上起来好好打坐，这就好了，这就没有别的事了。就睡觉的时候想着要乖照，打坐的时候想着要睡觉，下坐的时候想着要打坐，什么什么，睡觉的时候又想着又乖照，各种事情倒不清楚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就你说这样多累呀！睡觉只管你安心睡觉啊，不要牵扯乖照的事。顺流就是跟着声音跑，跟着眼前的境界转，就是跟着这些见闻觉知走了。 比如一个男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就盯着看，这就是跟着跑了。逆流就是反其道而行之，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是逆流而上，不跟着这些跑，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，不跟着他跑。怎么做到不跟着他往？就是五根对外称，要视而不见，听而不知，听而不闻，听而不闻。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或者在其他的那些著述里面就叫做用根不用识，就是要用前五根，要用这五根，这五根是没有妄想分别的，五根是没有分别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分别是在我们的识里面，就是这个妄心里面，妄心是起分别。我们不要用这个妄心，而是要用五根。五根可以见闻觉知，这个见闻觉知它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就是我们的真心。你这个看到的就是真心，看到的就是真心。所以是要用五根，而不是在这分别。分别看到的是好是坏，是美是丑，听到的是优雅是不好。这就是分别，这就是识，这就是识。所以说要用根不用识，用根不用识就是不要去分别它，不要去分别它。这时候啊，就是是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了了觉知，不着见了。你也能听到，你也能见到，但是呢，丝毫不起分别，丝毫不起。把这五根的窗子关起来，叫做见闻逆流。见闻逆流，逆流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用功方法。后面讲到顺流就是跟着分别，如果是逆流，我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么一切东西都没有了。这就是说的用功，这就是说的关照。关照就是不随着这些妄想分别跑，不随着妄想分别跑，不随着妄想分别跑，并不是说是看不着、见不着、听不着了，而是你尽管听、尽管见、尽管闻啊，不要去分别它。不要去分别它，知道无奈唯先检测，但莫憎憎爱，动然明白。就是这个憎爱就是最坏的东西，就这个分别是最坏的东西。你只要不去分别，这就是不去检测，不去检测，这就是知道，这就是知道。再没有，没有多余的事，或者说没有更难的事，没有难的。知道这个最究竟的道理是没有什么困难的，很容易。如果是逆流，我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么一切东西就没有了。由于逆流之故，不随他的原因啊，就往所了。逆流往所，哦，这就说的是见闻逆流，逆流往所，这说的是，哎，这地方怎么用的入逆流往所？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就是入流往所，出于文中入，出于文中入流往所，文所入寂静，动静要像了然不深，说的是这个入流。有些地方他就解释成逆流。有些地方把这个入流解释成逆流，就是逆于这个文性之流，逆于这个见闻之流，就是逆于见闻之流。有些地方叫做入流，解释做入流就是入于文性之流，就不跟着这些见闻觉知跑。我们用反光反闻文字性，听到这个能听能闻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谁呀？是到这个文性之流上来，就是这是不同的解释。往所呢，就说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这就是往所。往所，所就是说是声音呀，声音或者是眼睛看到的，从这地方看到了，又从那地方去出去了，这就是消失，这就是往所，这就是入流往所，就不会再去分别这个好那个坏，这就是见闻逆流，这就是见闻逆流，这就是做功夫的一个方法，就是逆着这个见闻，逆着这个见闻跑，不要随着这个见闻觉知跑掉了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穿衣服。哎，那就吃，那就是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是吃饭时不曾咬着一粒米，揣一丝不曾挂着一丝裳，睡觉时不曾做着一丝梦呀，不曾做着一丝梦，不曾睡过一分觉。齐老师不在，齐老师可能不在，齐老师不在，你周六的时候会有齐老师答疑，齐老师答疑，到时候你去问，这地方可能齐老师不在。要椎间盘突出的厉害，能不能揣有钢条的护腰带勒紧打断？哎呀，随喜在泰，随喜在泰！你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，这么疼痛的条件下，你还要坚持打坐，就随喜在泰，只能说随喜在泰的份，没有说能不能啊，只能说随喜在泰。
哎，师傅在这儿的，
刘师兄
啊，老师在吗？哦，我没看着，那就让老师来说吧。他是这个是问老师的，老师啊，这个有一个问你的问题，就说是这几套这个问题你来回答，还是下课了让他再问。
看到了，我在听他们讲了好多，他问的好像是有没有规定，好像我看他这个意思好像是有没有规定那样能不能打坐。好像我们没有这种规定，不是刚才已经赞叹过你了， 我也一样能赞叹，你这个时候还能咋做，多值得尊重啊。至于规定，没有规定过能，也没有规定过不能，没有这种规定，你别问这个能不能了，没有这种规定。不过像你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打坐，那不都已经那个什么都赞叹过你，我也很赞叹你，赞叹你这种精神呢、啊。至于能不能坚持，你得看你的实际情况。阿弥陀
啊，马师兄，这个就是啊，马师兄，你这个要是听到了，就给老师打个一，打个一。马艳梅师兄呀，这个老师已经给你回答过了，你如果听到了就打个一。
哦，这如果疼得不行的话，怕断坐怎么办？哦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别勉强啊！就像你这种情况还考虑打坐，都已经把大家都感动了。你现在你是说你疼得不行的话，我有办法让你能行？没有办法，我也跟大家一样很赞叹你这种精神。不知道你这种精神后头还藏着一个还藏着这么一个疑虑的，我不知道这个。嘿嘿。霍格法没听说过，你这个二五什么什么二四三歪歪，你是谁呀？高飞，高飞是哪儿的人呢？高飞是哪儿的人呢？你是辽宁啊？霍格法有人在修吗？没有听到过，高飞没听到过，霍格法有人在修没有？说完了，说完了，你接着进行吧，耽误你事儿
啊！好好好好好，我把上面的这个原贴下来。这就是老人对这个见闻逆流这一个的这个解释，这是经文里面的解释经文的这个，就说的这个，就是逆流，就是逆于文声闻之流，就是不要跟着这些外境跑，就说的这个逆流，所以说真能做到逆流啊，必然会往锁，还哪有锁呀？都没有锁了，哪有锁呀？没有锁了，锁都被逆过去了。你都随着这个，你都从这个声闻之中，或者是从这个这个这个外面的这个声色里面啊，都已经逆流而上了，从这个里面脱离出来了。所以说必然是没有锁了。网有消失消陨的意思。就是网友消失消永的意思，这就是这一个。开，师兄们，对这个还有什么？对前面说的这些吧，前面说了也挺多了，好几个了。老人的这些，就是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？对，有什么要问老师的，你就直接打齐老师。
哦，刘涛，我是宁夏刘涛，我说今天不是周六啊，不是我的大一时间呢、啊。我是用我的名字进来听，我要不用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吧？今天不是大姨啊，你这么弄这不大合适的，刘涛，并不是周六啊，不是我的大姨时间，你刘奇峰你进行吧，刘涛。
好的，老师，好的，老师。
这是干啥呀？不通这事啊？
我们做功夫就是要用在这个地方。哎呀，不说张福茂，不说这个事儿。我们做功夫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用功，认识到一切声色都是虚幻之相。这个可以和前面的这个逆流联系起来，就是声色呀、啊，就是所谓的这个锁，要在这个地方锁的这个地方要逆过去，就不随它跑。认识到这一切都是虚幻之相，都是自信所起的用，不要执着它。但是呢，我们虽然不逆过去它，但是没有把它断灭掉。并不是让你不见，也不是让你不闻，也不是让你什么事都不做，而说是尽管去做一切事，不要执着在一切事上，不要执着在一切这个见闻觉知上。所以那个碧岩路上就那个有一个有一则公案，后面那个我记得那个雪窦禅师写评语的时候就写的：见闻觉知非一意，山河不在镜中观。见闻觉知非一意，就见闻觉知这些呀、啊，它并不是这个什么呀，并不是不同的，或者是也不是相同的，并不是不同的，或者也不是相同的，就它都是我们的这个妙用，都是出自我们的妙明真心。但是呢，它又各有不同的功用，见是见，闻是闻，山河不在镜中观，就是说的这个。就是只见性体，不认妄相，时时刻刻在这上面用功，功夫就容易成就。 就是不要着相，说个只见性体，不要是不认妄相，这时候又着在这个性体上了，就说是不要去着相了，不要去着相了。你只要不去着相，那么自然在性体当中，已经在性体的当中了，更没有个性体去让你见，也没有个性体去让你认。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又离见，见不能及。就是说的这个见，第二个见就是说的性体。见见见到这个性体的时候，见又离见，离开了这个妄想执着，离开了这个见闻觉知。就是这是在时时刻刻在这个上面用功夫，就说是不要着相，不要着相。你那个性体也没有你认着的余地，也没有你认着的余地。如果是认着的性体，早个已经不是性体了。你如果但凡有个要认性体的这种心在呀、啊，要认这个本性的这个心在啊，这都已经远离过性体了，都已经远离过性体了，都离开性体了。就是那些就是妄想，就应该把那些妄想打掉。就能把那些妄想打掉，把这个妄想打掉，就叫做功夫，就叫做功夫。如果你忘记了这个性体，只跟着相跑了，跟着相跑，你跟着相跑就是忘记性体了，跟着相跑就是忘记性体了。那个，啥时候不跟着相跑呀？这已经在性体了，不跟着相跑的时候，你并没有断灭掉，并没有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百不知百不觉，入于无际之中，并不是这样的，而是时时刻刻都很分明，都很分明。虽然不跟着相跑，但是呢，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都在你眼前显着呢，都在你眼前显着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性体。这时候你的所说的这个见闻觉知，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。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，十分显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。那个释迦佛他把那个妄心啊，他起初真心时候说来妄心，就说你这些都是妄心，都是妄心，那个妄心啊都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不在结合，不在这个什么因缘聚会而生，都不在这一切处，也不在不执着处，都通通都不在。那么阿难就最后就说是，那这个真心在哪呢？然后释迦佛就说是正手到手，舒展这个修多罗手，舒展他的手呀，就说你看到了没有啊？这时候看到的这不正是见闻，这用的是什么心啊？根本也没有用妄心啊，你就能见到了，见就是心嘛，见就是心嘛，更有何见呀？说的就是这个。有时候把起初真心，我们叫做起初真心，有时候他古人分的时候不叫起初真心，他叫做三番审视。三番审视就是他并不是说是七个地方，起初真心只是一部分，就是三番审视的时候说你这个世心啊，世心是妄心，世心是妄心，你这个地方是没有你认的余地，这个是妄的，这是错误的。然后在这地方追问你这个世是从哪来的，是追问这个。然后到最后那个七出真心完了之后，阿难说又问你个阿难，又问阿难的时候，阿难就说，那么我这时候呀、啊、想来想去，那就只有我这个推穷研究，那我这个心在哪里的这个心，这是我的真心了吧。这就说的是实，这就说的是第八识，或者说说的是这个实情，把这个实情，这是在一个地方的这个审实吧，就说是三番审视。所以刚开始有时候楞严经里面他刚开始说是三番审视，十番显见，有这么分。当然我们大体上就分七处真心，因为真的是这个妄心，就问的是这个妄心，妄心在哪呢？结果一找这个妄心了不可得，妄心了不可得，这个妄心了不可得只在七个地方找不到它，但是呢这个真心却遍一切处，遍一切处，所以它十番显见，各个地方都能显现出来。分别这个声音好听，那个声音你只管去听，就是听到了就可以了，还要分别这个是好听，那个是不好听，这就是妄想分别，这就是妄想分别，跟着他跑了，那么你就是跟着生辰跑了，这样就是着相了。对对对，见闻觉知非山河不在镜中观。后面两句还有两句，后面还有两句是忘了，是后面还有两句忘了，接着往下贴。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那个《碧岩录》里面那一则是讲什么的，哎，讲什么的，反正有这么一个记子，有这么记。《碧岩录》还是挺好看的，《碧岩录》还是挺好看的。我们在识得真如佛性后，要把那些颠倒妄想全部破净。如果识得真如佛性，那么颠倒妄想都是真如佛性，就没有一个颠倒妄想可言，没有一个颠倒妄想可得。要把那个颠倒妄想全部破净，这时候若是真实的真如佛性，那颠倒妄想。哎，对对对，是这个句，是这个句子。霜天月落夜将败，谁共城台照影寒呀、啊？谁共城台照影寒、嗯？明白一切相都是虚坏的，都没有自体，如此才能解脱生死，超出轮回。这就说是要识得本性呀、啊，识得本性难呀、啊，识得本性难。修道呀、啊，有三个难处。第一个就是识得本性难， 师德本心难。第二个就是师德之后保证难。你刚开始可能师德了，哎，一会这个妄想执着又来的猛烈了，又把你的这个本性遮蔽了，又把你又让你起了疑了，又让你起了疑了，觉得这个不是吧？这个不，这个无相的不是吧？所以说是师德之后保证难，保护难。这个保护之后啊，还要放手难。你要在这个保护之中，要最后放手呢？放手有什么真入佛心不真入佛心啊？真入佛心也了不可的，也离不了，也得不到。你在这个地方也不是你落脚的地方，不是你落脚的地方，就是带有住着，意思也好的都是巢臼，都是窠臼，都是窠臼，都是生死，都是轮回。你在住着的这个真入佛心这地方，也是生死，也是轮回。就是到这地方，就说是百尺竿头更进步，十方世界欠全身。不住着在这个真住佛心上，也不住着在这个佛位上，也不住着在菩萨位上，这些位次通通不住着，通通不住着，那么就是十方世界现全身，十方世界都是法王身，都是法王身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法王，都是法王。这就是这一句，就是说这个见解上呀，见解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是你但凡有一丝一毫的住着，一丝一毫的挂碍，或者一丝一毫没有朝还有可得的这种余地，就是都是生死，都出不了轮回，都是生死，都出不了轮回。就是在无所得，一切都了不可得的这地方，你脚跟绿的越稳，你会行得越远，或者是挣得越彻，或者说是那个或者怎么说，就是习气除得越近，习气除得越近，都是这样的。就是在后面的出息气的余前提都是在这个了不可得的这个余地上，在这个一切都不可得的余地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的基础上才去做后面的事。如果没有这个一切都了不可得呀，后面所谓的出息气啊都是空话，所谓的做功夫也是空话，谁知道是做功夫呀，还是造业呀，通通都不知道。就是在这个地方要立稳，在这个地方立稳。我们平时修行要晓得一个觉字，要晓得道属于物，不属于修。这个物就是觉，在这地方就说是这个物就是觉，就在于觉察，并不是说是你这个觉察有少过一分嘛。你在这时候呢，你不修行，你这时候能不能觉也能觉察到，觉察到你不觉察到怎么能穿衣吃饭呀，或者是怎么能按时放尿，或者怎么去走路呀，你这些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就是你即使不修行，你这些也知道，这就是觉。这个觉不曾少过一丝一毫，只不过是在凡夫这地方是妄知妄觉。为什么妄知妄觉？跟随着这些跑了呀，跟随着这些跑了，所以我们才要修行呀。不跟随他跑，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修行，并不说是修出来一个觉，修出来一个悟，只是一个不随他跑而已。所以说到这地方就是道属于悟，不属于修。若是修呀，修成还坏。你现在修成了，那么你不修的时候，那么你的这个修好的道也就坏掉了。所以说我们心中心也是一样，打一千座之后呀，并不是让你多得个什么，并不是让你多得个什么。如果你打一千座能让你多得个什么，那么你后面不打坐的时候，你这个得到的是不是又丢失掉了？既然有得有失，那它就不是道，不是道，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也和明心见性和开悟见性没有丝毫相关，丝毫相关。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这是这个道呀，不属于悟，不属于修的，是悟的，要悟的，就是明白。你豁然啥时候明白了，在这个契机下修的，这个契机下豁然明白，明白了无一丝一了无一法可得，也无这个这十五一法可当行。古人就说是十五一法可当行，没有一法可得，没有一法可得，在这地方没有一丝一毫的法可得。明白了这个，真的明白了，果真是如此。果真是如此，把这个称之为悟，把这个起个假名叫做悟，把这个明白起个假名叫悟，或者说起个假名叫觉都可以。所以说它不属于修的，不属于修，当然也不属于不修。如果不修还是沦为凡夫。修是什么呀？说成修复就对了。修复老人的这地方就是修复，就是恢复的意思。恢复到什么呀？恢复到我们的本来面目。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无相的，离一切相的，离一切相的。啥时候着相了，离开它，离开它，这就是修复，这就是恢复，就是恢复到我们的本来面目。假如本来没有，无中生有，把它生出来，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啊？本来在寥寥风鸣之中的，非要去觉醒它，非要去明白它，非要去挨一个头，哎呀，我这是不是明白啊？是不是觉醒？这是不是无中生有？这就是无中生有，要把它修出来。哎呀，我要修一个明心见性出来，我要修一个开悟见性出来，这不就是妄想吗？所以这就错了呀，不是这种思路，不是这种思路。那是因缘性， 就是如果他是修出来的，那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。我说即是空，它都是空的，它都是了不可得的，它都会坏掉的，就是这就是因缘法。如果是修成来的，它就是因缘法。那么因缘法呢，它就不是说是再白不增再生不减的妙明真心，不是我们的佛经。所以我们道是妙悟，悟的以后要承受得起，就承担啊，承担的是什么呀？不是说承担我就是佛呀，或者众生本来就是佛，不是承担这个，而是承担那个无相，要接受那个无相，接受一切法本无生，接受我们的本来面目正是无相的，接受这个，能忍受得了这个，而是啊，啥时候忍受不了，啥时候又起相了，啥时候又着相了，这时候斩断它，练习自己的承受能力。所谓的无生法忍就是这个，无生法忍就是接受，忍就是有接受的意思，接受这个什么呀？接受这个一切法本来是无生的，能彻底的接受这个，这就是正的无生法忍，就这么简单。当然这时候接受了之后，有时候又怀疑了，怎么了？挨住不了了，忍不住了，忍不住就是向外痴求了，向外痴求就是又跟着跑了，又跟着这些生生灭灭跑了。那么这时候斩断它就是保证，就是保证已经悟正的无生法忍了。那么再挨住不了，那就去斩断，那就去截断它，那就保证，这就是所谓的保证。就是承受的是这个啊，承受的是这个无相，并不是说是承受一个佛呀、啊、或者什么，并不是说是承受这个，并不是说是说是承受个明心见性呀、啊，承受个悟道呀、啊、什么，不是这个，就是在无相的这个地方呀、啊，在寂来的这个，在寂静的这个地方呀、啊，在空寂的这个地方呀、啊，大家都愿意、就是动怪了，就是这种躁动怪了，这个在这个地方呀、啊，忍不住。承受不住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待不住。所谓的那个名词就是真如不守佛性，真如不守自信，就是这个不守。我们要承受住这个，承受住这个就是守得住，就是忍得了这个一切法无生，然后时时刻刻做功夫保护它。啥时候承受不住了，啥时候又怀疑了，怀疑这个无相的不是了，或者又要去着相了，那么就去斩断，就去保护它。保护的就是这个，保护的是不要着相，并不是说是让你保护那个无相，是啥时候又去着相了，去把它斩断，这就叫保护。但还没有到认的阶段，到认的阶段还有什么斩断不斩断，还有什么着相不着相，还有什么这个有相无相，通通没有。有相怎么了？有相就是无相。让他有相去，烦恼怎么样？烦恼就是菩提，让他烦恼去，这就是到认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保护是一个阶段，再放任他，放手空心就得周时受用，这是真实受用。就是说到这个认的时候，这是真实受用。若不得真实受用，这地方就自己在心里面疑惑什么？哎，我这不对吧？我这是造业了呀，我这是烦恼呀，我不应该这贪痴嗔慢疑又起来了呀，我不应该起贪痴嗔慢疑呀，就是这样，这就在这地方又开始疑惑了。所以说与其这样，那就还不如斩断它，斩断它多打坐。就是说保证的那地方，那是真实受用，不是在这地方说理论。你自己在那地方检验，你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是妄想烦恼来了，自己都丝毫不在乎，统统都不理睬它，就觉得妄想烦恼之中和你没有丝毫相干，它有什么和你相干啊？它就是啥时候妨碍你了？不曾妨碍过你。就是这地方自己检验，贪嗔痴慢疑起来了，这个各种恶知恶见，或者说是这些通通都起来了，你还能把得住不？还能受得了不？还能就说是还能在这地方真的能这么洒脱自在吗？在这地方自己来检验，这就是如果能受得住，这就是真实受用；如果受不住，那就是理论，好好做功夫在前面。参禅念佛修密都是祖师设立的方便法嘛，是修行用功的方法，都是方便法而已。我们的心中心也是一样，都是方便，没有说让你修一辈子或者是打一辈子，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其他法门呢，也只是一个方便，那个念佛也是一样，它是一个方便法，是为了让你这个契入本来，都是为了让你契入本来，是使众生能够进入般若之门所用。对，这是进入般若之门所用的手段，但是手段并不是般若之门。就是这个手段，这只是一个方法而已，它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不要搞混了。你只是在假借它，它是一个工具，你用完了就应该把它丢掉，而不应该时时牢牢抱着这个工具。到点了，这个就说到这儿。看今天说的这些，就是《楞严要解》里面的这些相关的摘出来的这些内容，有什么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或者是说的不没有说清楚的地方，可以大家拿出来讨论，拿出来说，没有的话就时间到了，我把麦交给李琴师兄。 把麦交给李青师兄，李青师兄他就麦交给你了。有录音，有录音，录音，录音在那个有个群里面有，就叫金星古寺新密同参，有个那样的群，那个群里面有录音啊。那就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周三再见。李青师兄，你有什么要说的了吗？
在，没事儿，就这个录音在每次完了过后要在印星古寺新密同参里面要发的，叫群，要在文件里发，然后大家如果听掉了的快在那儿再听，或者还有什么疑问的要问的吗？没有的话我们今儿就到这儿了。谢谢刘师兄，刘师兄辛苦了，也谢谢师父的参与。我们下周三再见。下周三我们还是继续的聊这个观照，下周三是我跟大家聊吧。好，我们下周三再见。好，就到这儿吧。